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两位的短宣队的成员，三月十三号会去泰国短宣。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喺我哋教会有两位嘅参加短宣队喺三月十三号去到泰北嚟去做短宣。
是丙武和孝景。
就系丙武弟兄同埋孝景姊妹。
本来陈琦姐妹都已经报名，都已经订了机票，也要去的。
本来陈琦姊妹亦都系谂住参加，机票都已经订好。
但是她最近做了一个手术，所以身体不太适合去。
因为佢最近做咗一个手术，仲未完全嘅康复，所以决定唔去。
那因为三月八号那个礼拜天，丙武因为有出差，不在我们当中。
因为三月八号嗰个礼拜，丙武弟兄要出差，佢唔喺我哋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丙武和孝景他们两位上来，我们在这里一起为他们做祷告。
今日特别邀请丙武弟兄同埋孝景姊妹上嚟，众弟兄姊妹，我哋一齐为佢哋女女祷告。
我们都知道，现在出去坐飞机有很大的危险性或者不确定性。
我哋知道而家坐飞机系有不确定性。
那么接下来这一两个星期，到底泰国那边有没有什么形势的变化，我们也不知道。
嚟緊嘅兩個禮拜，泰國有冇大嘅變化，大家都唔知道。
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願意把他們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們一起來為他們禱告。
無論如何，將兩位交託喺神嘅手中，我哋係一齊嘅為佢哋嚟禱告。
現在讓我們同心的低頭禱告。
讓我哋同心嘅禱告。
阿爸天父，我們感謝你。
阿爸天父啊，我哋感謝你。
因為你是我們的神。
因為你就係我哋嘅神。
你揀選我們成為你榮耀的兒女。
你揀選我哋成為你榮耀嘅兒女。
你也愛我們，把傳福音的負擔放在我們的心中。
你愛我哋，又將傳福音嘅負擔存喺我哋心中。
我們深深的相信。
我哋深深嘅相信。
你讓我們有傳福音的機會，是你給我們的恩典，給我們的祝福。
你俾我哋有全福音嘅机会，系俾我哋嘅恩典同埋祝福。
我们为着丙武和孝景，他们两位愿意花时间去泰国那里宣教，我们感恩。
我哋为到孝景同埋丙武，佢哋愿意用佢哋嘅时间去到泰北嚟去做短宣，我哋感谢。
我们深深的相信，这是一件你所喜悦的事情。
我哋深深嘅相信呢一件系你所喜悦嘅事。
你也愿意透过他们成就你美好的旨意。
你又愿意透过他们来去成就美好的旨意。
我们就求主你自己来为他们负责任。
我们就求天父你自己为他们来去负责任。
无论路途上面有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在路途有什么事情，
或者在那边宣教的路上有什么样的艰辛，
或者在宣教的路上有什么艰辛，
我们都深深的相信你的恩典够他们用。
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恩典是够他们用。
因为你是掌管天地的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
因为你是掌管天地的主，在你里头没有难成就的事。
我们真是盼望你透过他们，
我们真盼望透过他们，
让那里有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耶和华，
让那里更多的人可以认识耶和华，
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跟我们一样成为你荣耀的儿女，
好像我们一样成为你荣耀的儿女。
我们要透过，我们要盼望透过他们的服事，
我们要盼望透过他们的服事，
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成熟，像主耶稣基督，
他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成熟，更加像主耶稣基督。
也透过他们的服事和他们将来回来的分享，
又透过他们的服事将来回来的分享，
我们的众儿女都可以得到激励，
我们众儿女得着激励，
以至于也都愿意好好的传福音，
以致都愿意好好的传福音。
我们也为着陈琦姐妹我们来祷告，
我们为着陈琦姊妹祷告，
虽然她这一次不能成行，
虽然这一次她不会成行，
但也求主你纪念她宣教的心，
又求你纪念她宣教的心，
也保守她的身体，
又保守她的身体。
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将来会有机会来使用他，
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将来你都会使用他。
我们也为着我们这里的众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
我们为这里的众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当中有些有工作的需要，
我们当中有些需要工作，
有些有病痛需要身体的恢复，
有些有病痛需要身体的恢复。
我们都求主你自己来医治他们，自己来供应他们，
求主你来去医治供应他们。
我们也为着有一些此时此刻因为身体的原因，或者因为担心被传染留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我们此时此刻又为一些因为生病或者担心被感染留在家中的弟兄姐妹，
求主你也安慰他们的心，
求主你安慰他们的心。
你也同样今天让他们可以分别为圣，
又让他今日就是分别为圣，
在家里面也同样可以在你的面前愿意来敬拜，
在家里面愿意在你面前来去敬拜。
我们也求主你真是怜悯整个世界的大地，
求主你怜悯整个世界的大地，
特别求主你帮助那些已经传染上这个新冠肺炎的人，
特别是求你帮助那里已经是感染已经传染这个新型肺炎的地方的人，
求主你医治他们，求主你安慰怜悯他们，
求主你医治安慰怜悯。
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继续来看希伯来书。
我们今天来去一起来去看希伯来书。
我们今天要看第八章。
我们今天要看第八章。
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告诉我们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
他超越所有以色列人祭司制度当中的祭司和大祭司。
他超越所有以色列人的制度的所有的祭司和大祭司，
因为耶稣是真正能带人到神面前的大祭司，
因为耶稣才是真正能够带人到神面前的大祭司，
他也是真正能拯救人到底的大祭司，
他也是能够真正拯救人到底的大祭司，
他也是真正能满足人的需要的大祭司，
他也是真正满足人需要的大祭司。
所以从他的地位功能角度来说，
从他的地位功能角度来看，
他是完全超越以色列人的祭司大祭司的，
他完全超越以色列人的祭司和大祭司。
这是第七章所讲的，
这个是第七章所讲的。
讲完第七章之后，
讲完第七章，
作者可能很有感动，
作者可能很有感动，
觉得耶稣实在是太尊贵太美了，
觉得耶稣真的太尊贵太美丽了，
光说他是超越这些以色列人大祭司的还不够，
光是说他超越以色列人所有的祭司就是不够的，
可能觉得还没有完全把耶稣的那个美全讲出来，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就是好像完全没将耶稣的美表达出来，意犹未尽，
因为他觉得耶稣还有很多更美的地方，跟那些其他的祭司比起来更美的地方他没有讲得很透彻，
因为他觉得耶稣比那些大祭司更美的地方他完全没表达出来，
所以他在第八章要继续来讲，
他在第八章意思继续的说，
继续来告诉我们耶稣真是很美，
继续的说耶稣真的很美，
比以色列的大祭司更美，
比以色列的大祭司更美，
是更美的大祭司，
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
那么到底更美在什么地方呢？
因为美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仔细来看第八章，
让我们仔细的看第八章。
第八章一开始作者说，
一开始作者说，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
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
他的意思是前面我讲了那么多，
意思就是我前面讲了这么多，
说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等等，
说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等等，
这里的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
这样第一要紧的是什么？
所以这里的第一要紧不是说有第一要紧第二要紧第三要紧，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第一要紧不是说有第一第二第三要紧，
而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些东西里面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前面讲了这么多的地方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
那么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高天至大宝座的右边，
就是说现在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右边。
他说我前面讲了那么多最重要的要点乃是我们有一个耶稣这样的大祭司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之前讲了这么多这么多最重要的要点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有个耶稣基督这位的大祭司坐在天上天父的宝座的右边，
这是真实的天上的帐幕和宝座，
这个就是真实的天上的帐幕和宝座，
不像以色列人的祭司所献祭的那个帐幕，
不像是好像以色列人祭司所献祭的地上的帐幕，
地上的帐幕那只是一个象征，
地上的帐幕只是一个象征，
那只是一个表示，
只是一个表示。
但是耶稣是在天上，是真实的神的帐幕里面，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但是耶稣所坐的是天上真实的帐幕，是神宝座的右边里的。
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么耶稣在神的宝座的右边表示什么呢？
那耶稣在神宝座的右边表示什么呢？
在右边表示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在右边就是表示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
而且他是坐在那里的，
而且他坐在那里的，
表示他已经完成了地上的救赎的工作，
就是表示他已经完成地上所有救赎的工作。
那么他坐在神的右边干什么呢？
他坐在神的右边做什么呢？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做执事。
经文告诉我们，他坐在那里是做执事，
是在那里服侍神，在神的右边
服侍神，在神的右边
在干什么呢？
是做什么呢？
后面的第三到第五节谈到大祭司在地上献祭的事情。
第三第四节讲到地上的大祭司在地上献祭的事情。
那么天上的耶稣在那里也要有所献的，
所以耶稣在上面要有所献。
献什么呢？
他献什么呢？
第七章告诉我们，
第七章告诉我们，
他将人的赞美，将人的祈求都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如同馨香的祭，
将人的祈求、人的赞美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一个馨香的祭。
他也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人来祈求，这就是他的职事。
他又是在神的宝座的右边为人来去祈求，这个就是他做执事的工作。
所以这里作者重点是要强调，跟地上的祭司比起来，
重点作者就是说跟地上的祭司比起来，
耶稣在神真实的帐幕里面，真真切切的在他宝座的右边，
就是耶稣在天上这个宝这个帐幕里面，真正的在神里面来去侍奉，
在那里
做神的祭司，
在那里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祈求带到神的身边，
将我们的祈求、赞美带到神的身边，
也在那里为我们众人祈求，
亦都喺个地方为众人祈求。
这就是他的职任，也就是他的职分和所做的施工。
呢个亦都系佢职分，系佢所做嘅施工。
这一个职任比地上看得见的祭司比起来更美。
呢个责任喺地上比较地上嘅更加美。
为什么说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
点解话耶稣系更美嘅大祭司？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有更美的职任，
有一个更美的职任。
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向读者来强调耶稣有这样更美的职任呢？
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强调耶稣有这个比地上更美的职任呢？
大家不要忘了，我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常常强调一件事情，
不要忘记我讲希伯来书的时候常常强调一点，
希伯来书的读者，
希伯来书的读者
是一帮处于逼迫当中的犹太信徒，
是一帮是处于被逼迫的犹太的信徒。
当他们因为信耶稣被逼迫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会有动摇。
当他们信耶稣被逼迫、被逼害的时候，他们信心有动摇。
他们会在想，
他们在想，
我们这一帮犹太人，
我们这一帮的犹太人，
我们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的信仰、犹太的律法，
我们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的信仰、犹太的律法，
我们现在来改信耶稣，
我们现在改信耶稣，
要被逼迫，
遭受被逼迫，
而且冒着生命的危险，
而且冒着生命危险，
到底值不值得让我们还如此来信耶稣、跟随耶稣呢？
究竟值不值得这样来信耶稣、跟从耶稣呢？
作者这里就想告诉读者，
作者在这个地方告诉读者，
我们所信的耶稣，
我们所信的耶稣
就坐在神宝座的边上做执事，
就是在神宝座右边来去做执事，
这个是远远不是地上的祭司所可以相比的，
这个是在地上的祭司是没有办法可以比。
他在神的宝座的边上有这样的职任，来为我们将我们的赞美和祈求献给神，
他在神宝座的右边有这个这样的职任，将我们的祈求、赞美带到神的面前，
好让我们可以接近神，
让我们可以接近神，
来到神的面前，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他也为我们祈求，
佢为我哋祈求。
有这样的耶稣承担这样更美的职任的，
有咁样嘅耶稣承担一个更美嘅职任，
值得我们哪怕受逼迫也都来跟随他。
值得我哋哪怕系受逼迫都要跟从佢。
作者是想这样子来兼顾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作者就是用这样来兼顾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这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所需要知道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每位基督徒需要知道。
我们有这样更美的，我们有这样的耶稣大祭司，有更美的职任。
我们有这样的耶稣的大祭司，有更美的职任。
就在神的边上。
就是在神的右边，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来祈求神，
我们可以祈求神。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朝中有人好办事，
中国人说朝中有人好办事。
其实这句话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耶稣有这样更美的职任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我们也都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有这样的耶稣的大祭司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帮助，我们可以去理解。
虽然朝中有人好办事这句话是中国人所说的话，
虽然说朝中有人好办事是中国人所说的说话，
可是我发现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还是现代，是中国还是外国，好像全世界都有这个道理。
我就是发觉无论是中国的古代今代或全世界现在都是有同样的道理。
就是美国这么讲民主的地方也有这个道理，
亦都系美国咁讲民主嘅地方，亦都有呢个道理。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
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大受影响。
美国嘅三大汽车工厂大受影响，
所以三大汽车公司的那些的总裁都到华盛顿政府，去找那个找美国的政府。
所以呢三大汽车厂嘅总裁都去到华盛顿揾总统，
希望华盛顿的政府可以给他们几十亿美金的贷款帮助，
希望华盛顿这个政府能够给他们几十亿的贷款。
他们为了得到这样子的资助，
他们为了要得到这样的资助，
他们把自己的薪水降为$1一年，
他们将自己的薪水降到$1一年。
他们平时出入都是有自己公司里面的专机的，
他们以前出入都有公司的专机，
可是这一次他们从底特律自己开车850公里去华盛顿，
但是今次他们在底特律自己开车80多公里来去到华盛顿，
表示他们非常的诚恳，非常的把自己地位放低，盼望华盛顿政府可以给他们帮助。
他们表明他们非常的诚恳，非常的将自己放低来去到华盛顿，盼望他们能够批准。
可是去了好几次都没有拿到，
但去了几次都拿不到，
他们心里很委屈，
他们心里面很委屈。
因为就在这不久之前，
就在这个不久之前，
华盛顿政府花了几千亿美金来帮助那些银行，
但是这个华盛顿政府用了几亿的美金，
几千亿，
几千亿的美金来帮助美国的银行，
为了帮助花旗银行，美国那个华盛顿政府只花了一个周末就拨出了1000多亿美金。
为了这个花旗银行，一个周末就已经是拿了1000多亿来去帮助这间银行。
而这些汽车公司的大老板花了好多的时间去好几趟，几十亿美金都拿不到。
但是这些三大汽车厂的总裁去了几次，几十亿都拿不到。
1000多亿很轻易就给了那些花旗银行，
1000多亿很快就给这个花旗银行，
可是几十亿却很难，
几十亿就很艰难。
为什么？
为什么？
美国的有一个州长讲话很直接，一针见血。
美国有个州长很直接，一针见血。
他说华盛顿政府那些有财政权力的基本上都是银行里面出来的。
他说在华盛顿掌握大权可以话事的基本上是在银行界出来的，
所以银行去找政府要钱容易，
所以银行找政府来去资助容易。
可是华盛顿政府里面掌管财政权的没有从汽车公司里面出来的，
但在华盛顿政府的掌管财政权的没有一个是在汽车工业出来的。
这也就是朝中有人好办事，
这个也都是叫做朝中有人好办事。
弟兄姐妹，我们很有福气，很有恩典，
弟兄姊妹，我哋好有福气，好有恩典。
我们也是朝中有人。
我哋亦都系朝中有人。
可能加拿大政府或者中国政府，我们什么人都不认识。
可能喺加拿大政府、中国政府，我哋乜人都唔识。
但是在天上神宝座的右边，有我们所认识、所依靠的耶稣。
但喺神宝座嘅右边，系我哋有认识、所依靠嘅耶稣基督。
他有更美的职任，是地上的祭司所无法相比的。
佢有更美嘅职份。是地上的祭司无法可以相比的。
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祷告，透过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的赞美，我们的祈求，可以透过他来到神的面前。
他也为我们祷告，
他也都为我们祷告。
他有更美的职任，
他有更美的职任。
所以我们都当有信心来跟从他。
我们都当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去依靠他。
有更美的职任。
这个第一点，有更美的职任。
那么他除了有更美的职任之外，还有什么呢？
他有更美的职任，还有其他吗？
第六节。
第六节。
也提到了他是做更美之约的中保。
他就是做更美之约的中保。
这个更美之约是什么呢？
这个更美之约是什么呢？
在第七节说，
在第七节，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那前约无瑕疵，就不需要寻求新约了。
这里谈到前约，谈到后约，
这里讲到前约、后约。
然后第八章的最后一节，十三节也告诉我们，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但那渐就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咁样呢、这个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为无有。
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有前约，有后约。
呢两节经文话俾我听，有前约，有新约。
前约就是指的旧约。
前约指的是旧约，
后约指的就是新约，
后约指的是新约。
为什么会有新约呢？
为什么会有新约呢？
因为前约有瑕疵，旧约有瑕疵。
因为旧约、前约有瑕疵。
那么新约也就是后约，那当然是比旧约更美。
就是新约，即是后约，就是比之前更完美。
那么所以这个更美之约就指的新约。
这个更美之约讲的就是新约，
新约是更美的，
新约是更美。
既然是更美的，那么当然是更好的，我们都更喜欢。
既然是更美，就是更好的，大家都会喜欢。
那么到底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先不说。
现在它美在什么地方先不讲。
现在要说的是更美是更美了。
我们说的更美就是更美。
可是更美的你就一定能得到吗？
是不是更美的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呢？
作者告诉我们，
作者告诉我们，
耶稣做更美之约的中保。
耶稣是做更美之约的中保。
这个更美之约，更美，我们想得到，能得到吗？可以得到，因为有耶稣做中保。
这个更美之约，这个更美，我们能不能够得到呢？是可以得到，是靠耶稣成为我们的中保。
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谈到，无论谈到旧约还是新约，是指的神跟他的子民之间所立的契约。
就是无论是旧约新约，讲到提到神与人之间，就是讲到之间那个契约。
那么这个契约到底可不可靠，到底能不能实现呢？
这个契约可不可靠，可不可以实现呢？
如果有可靠的中保，有可靠的保证，
如果有个可靠的中保保证
来保证双方都按契约来做，
保证双方按照契约来去做。
如果有这样子的中保来做担保，那么这个契约是可靠的。
咁样有一个咁样嘅中保来去担保，呢、这个契约就系可靠嘅。
如果没有这样的中保，没有这样可靠的中保，那么这个契约的可靠性就打折扣。
咁样冇个咁样嘅可靠嘅中保，呢、这个契约就可以打折扣。
作者这里告诉读者，
作者喺呢度话俾读者听，
这个更美之约是有中保的。
这个更美之约是有中保，
而担任这个中保的，来担保这个约的是耶稣。
担任这个中保，做这个中保的这个中间人的就是耶稣。
对当时的犹太信徒来说，
对当时的犹太信徒来说，
有很多见过耶稣的，
有很多见过耶稣，
也有很多传福音给他们的人有见过耶稣的。
这些传福音给他们的人，那些 亦都见过耶稣。
所以在他们的心里，耶稣是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
在他们心目中，耶稣是确确实实、真真实实的，
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那么有这个可靠的耶稣在这里做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么这个更美之约是可靠的、可信的、可以接受的。
咁有呢个可靠的耶稣做呢个中保嘅，有呢个契约嘅中保，就系实实在在嘅，系信得过嘅。
这里的第二个重点信息，耶稣这个更美的祭司，他担保更美之约。
所以第二点就系耶稣基督系担保更美之约。
有耶稣担保这个更美之约，那我们就要完全相信这个新约。
有耶稣基督来担保呢个更美之约，我哋就要完全嘅依靠同埋相信。
哪怕我们这些犹太信徒丢弃了信了一千多年的旧约，完全相信新约也是值得的。
哪怕就系呢啲犹太嘅信徒丢弃一千多年嘅律法信仰，信耶稣亦都系值得嘅。
所以作者这里告诉读者，有耶稣担保更美之约，是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知道这一个约是可以相信、是可靠的、可以接受的。
作者话有呢个耶稣基督咁可靠嘅做呢个更美之约嘅中保，就系值得嘅，系信赖得过嘅。
我们人常常很容易犯傻，
我哋人常常会做犯一啲嘅错，呢个傻事，
常常会迷糊，
往往会迷途模糊。
有一些明明是没有保证的东西，我们很相信。
明明有些东西是没有保证的，反而相信。
可是明明有担保、有中保的新约、新的救恩，我们却不容易相信。
明明是有一个担保的、有一个中保的、可靠的新约，我们就不会信。
我们中国人尤其容易犯这个错误。
我们中国人尤其犯这些这样的错误。
从小父母都教导我们在家靠父母。
从小的父母教导我们在家里靠父母。
所以我们都养成父母是完全可以靠的。
我们养成了父母是完全可以依靠的。
父母也觉得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儿女将来是可靠的。
父母也都是养儿防老，将来他们都是可靠的。
可是弟兄姐妹，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这根本就没有担保，根本就不一定可靠的。
弟兄姐妹，我们无数的证据都可以说，这些根本就是不可以保证或担保的。
中国教导说父母是可靠的，所以最后出了一大帮啃老族。
中国的传统话，
父母是可靠的，靠
父
母。
父母是可靠的，靠父母。
可能是可靠的，
可能是可靠的，
但是结果是不可靠的。
但结果是不可靠的，
因为养出来一大帮啃老族。
养出来的一大帮是什么老族？
我知道，可能不是从国内出来的，很多都不知道。因为国内啃老族比较多，啃老族就是养父母叫做啃。
哦，就是要养父母的就是要啃，
啃那个鸡腿就叫做啃。
要啃父母。
那什么叫做啃老族呢？
别叫啃老族，
就是中国有很多的儿女长大了，工作了。
就是中国里面的很多的儿女长大了，工作了，
还要问爸爸妈妈要钱花，
还要问爸爸要拿钱，
结婚了。
结了婚了，
要父母给他买房子买车子，而且还需要全款买，
还是要父母帮他去买屋，还要全款去买。
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钱给他买房子，
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钱帮他们买房屋，
有一些人还指责父母，
有些人就会指责父母，
你看人家的父母都有钱，
看看人家的父母有钱，
我怎么这么倒霉碰到一个没有父母没有钱的父母，
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就是你做我的父母没钱的。
这个就是啃老族，
这个叫啃老族。
然后结婚了，买了房子了，生了儿女了，
结婚了，买了房屋了，生了儿女了，
还要祖父母来带，
就要祖父母来帮他凑孩子。
听说中国有祖父母吃不下帮他带的
听我说有些祖父母是没办法帮他们带的，
抱怨了几句，
就抱怨了几句。
那个儿女 跟父母说，
这个儿女对父母说，
爷爷奶奶不就是带儿孙的吗？
爷爷奶奶就是要带儿孙的嘛。
所以靠父母没有担保的，即使靠得住，结果也不一定可靠。
靠父母是没担保的，即使靠得住，将来也都没担保。
养儿防老就一定防得住吗？
養兒防老係咪一定防得到咧？
不一定，
不一定。
最近武漢肺炎的事情也牽涉出來很多其他的事情。
最近呢個武漢嘅肺炎呢、這個事情牽及好多嘅事情出嚟。
有一個年輕人，他的父母，他的老家是在武漢。
有個年輕人，佢嘅父母老家喺武漢。
他在外地工作。
佢喺外地工作。
很多年了，不承擔任何赡养父母的义务，也不去看父母。
好多年了，他都不承担这个赡养父母的责任，也都不会探望他们。
春节的期间，
在春节的时候，
人家就跟他说，
人家对他说，
大过年了，你也不跟父母联络，这么多年了。
大过年了，你都没跟父母联络，这么多年你都没跟他联络。
结果那个人他这么说的。
结果这个人是这么说，
我父母在武汉。
我父母在武汉。
被新冠肺，可能被新冠肺炎感染了。
可能是被新型肺炎感染了，
需要隔离，
需要隔离，
所以我不去看他是应该的。
我不去看他们是应该的。
养儿防老也不一定可靠，因为根本就没有担保。
这个养儿防老就是可能没有担保，根本就是不可以依靠得完。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
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
新约这个更美之约是有担保的。
新约这个更美之约是一个担保，
这个担保这个中保就是耶稣，
这个担保中保就是耶稣，
这是可靠的，
这个是可靠。
生活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生活上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
有保证的有担保的是可靠的，我们可以相信的，
有担保的有保证的可以相信的，我们就可以信。
作者在这边一直强调，耶稣就是这个更美之约的中保。
作者一路的强调，耶稣就是这个更美新约的中保，
是靠得住的，
是靠得住，
是可靠的，
可靠的。
所以我们值得冒风险，冒生命的危险来跟随耶稣，来信这个更美之约。
所以我们是值得，甚至是冒风险，我们都是相信跟随这个主耶稣。
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这个新约不是虚无缥缈的，
这个新约不是一个虚浮缥缈的，
是有耶稣做中保的，
是有耶稣做中保，
他是来到世上真真切切的生活了三十年的，
他是来到世上确确实实的生活三十多年，
也是经历了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试探，各样的危险的，
又经历各样的苦难、试探、危险，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那在第六节，作者还提到，作者还提到，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这个第六章就是这约是凭着更美之应许所立的。
他谈到这个更美之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更美的应许。
这个更美的之约有个美的地方，就是一个更美的应许。
那么这个更美的应许到底是什么呢？
这样这个更美的应许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来了解一下，
需要了解一下。
我们看第八第九节，
我们看八九节，
第八节那里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经文，
这里引用旧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第八第九节，
第八第九节，
还有后面的十到十二节，
十至十二节，
都是应用了引用了旧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经文，
对，引用耶利米书第三十一章的经文，
这是旧约当中，
这个就在旧约当中
对新约最直接、最清楚、最美的描述，
这个就是对新约最直接、最美好的一个直接的描写。
我们来看看这里到底怎么说。
我们看看到底这里是怎么说。
第八节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这个新约跟以前不一样。
这个新约跟以前的不一样。
第九节说，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那个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
因为他们不恒心去守我的约，我就不理他们。
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旧约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
这个很清楚说，旧约就是当神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
神透过摩西跟以色列人 所立的约，
神透过摩西 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那么是什么约呢？
是什么约呢？
简单来说，就是神把他的要求，把他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
就是简单来说，神将他要求律法放在以色列民当中，
然后告诉他们，
然后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听我的话按这个来做，那我就赐福给你们。
如果你们听话按着我吩咐你的去做，那我就赐福给你们。
如果你们不完全按照我所说的来做，
如果你们不完全按着我所吩咐的来做，
那么你们就要受处罚，
这样你就去受处罚。
可是结果，这些以色列人有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来做呢？
结果以色列民有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去做呢？
他们根本就做不到，
他根本就做不到，
没有办法做到，
也都没办法
做到。那如果没有办法做到，那按照神跟人之间所立的约，这些以色列人神的选民就要受处罚。
这样既然没办法做到，这些以神立约的以色列民应该就要受处罚，
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走向灭亡受处罚，
而且所有的人应该是走向灭亡受处罚。
神的爱在这个时候就显明出来了，
神的爱在这个时候就彰显出来了。
他不愿人走向灭亡受这样的处罚，
他不愿意人走向灭亡受这样的处罚。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神就另立新约，
神就另立新约，
用另外的一个约让人有另外的一个出路可以得拯救，
用另外一个约让人有另外一个出路，
也是唯一的出路，
亦都系唯一嘅出路。
这就是新约，
就系新约。
那么这个新约有什么应许，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第十节。
新约有咩特点，有咩应许呢？
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里所立的约是指的新的。
主又说：你讲嘅新约系呢个约系咁样讲嘅，就系指嘅新约。
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理解什么意思。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需要多点时间来去看。
旧约那个约那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面的，
旧约这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
那这个新约他说是写在哪里的呢？
咁新约系写边度呢？
是写在我们心里面的，
系写喺我哋嘅心里边。
我们这个心里面怎么写？
我哋嘅心点写？
没有办法写的，
系写唔到。
所以很显然，这里说写不是指那个真正的看得见、摸得着啦，那个写的那个动作。
呢个写唔系就系睇得见、摸得见嘅一个动作写，
而是表示神会让我们心里面可以知道这些律法、这些神的要求、这些神的心意。
就系神系有佢嘅方法。在我们内心是知道神的心意，这些律法祂的要求，
让我们从心里面可以知道，
让我们在心里面知道，
也让我们心里面可以认识神，
让我们心里面可以认识神，
也让我们心里面可以接受神做我们的神，
也都可以在心里面接受神成为我们的神。
这里就是这一句话的意思，
这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我们都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一节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有一节的经文，
被神的灵感动的，
被神的灵感动，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没人说是神，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都没有可能说耶稣是主。
真正从心里面愿意认识耶稣、接受耶稣的，乃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
真正在内心里面来去认识耶稣、接受耶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新约是让我们的心里面，新约有一个特点，让我们的心里面可以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接受神、做他的子民。
新约有一个特点，就是用我们在心里面来去知道神、接纳神、依靠神。
后面第十一节作者接着说，
十一节就说，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兄弟说，你们应该认识主，因为他是从最小的至大的都认识 我了。
来怎么认识主呢？
人是怎么认识主呢？
这里说不用别人教导的，
唔需要人去教你，
不用别人说的，
唔需要人讲嘅。
那怎么能认识？
点去认识呢？
也是从心里面有圣灵的感动，可以接受，可以认识。
亦都系由心里边有圣灵嘅感动去认识，去接受。
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
呢度需要解释一下。
这里说不用个人教导。
你话唔需要个人教导，
并不是说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就不用别人来带你学圣经。
就系唔系话喺新约嘅时候，唔需要别人带你嚟去睇圣经，
也不需要我们来讲道或者教主日学，
唔需要嚟去讲道教主学，
这些仍然是需要的。
呢啲仍然需要
一起学圣经，
一齐嘅嚟去读圣经，
听讲道，听主日学。
听讲道，听主学，
别人帮助你可以认识神的话语，这都是需要的。
别人帮助你去认识神的说话是需要。
可是让你真正从心里面认识神，愿意接受神的，不是旁边这些教导你的人。
但是真正让你内心认识神、接受神，不是这旁边的人告诉你听，
而是圣灵的感动，让你的心里面可以接受。
是圣灵的感动，来去让你的心里面来去接受。
但是这一些帮助你来认识神的话语的这些人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些帮助你来认识神话语的这帮人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需要正确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正确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怎么来理解刚才我所说的教导你的也很重要，可是让你认识神、接受神的是你的心里面圣灵的感动。
怎去理解说教导你这些人是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圣灵的感动，用你来认识来去接受呢？
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夫妻当中，
我知道在座的夫妻当中
有一些当年你之所以可以跟你的配偶相识相爱结婚，
之所以当年你和你的配偶是相识、结婚成为夫妻，
是因为有人给你们做媒，
是可能是有人跟你们去做媒，
介绍你们认识，
介绍你们认识，
然后最后相爱结婚了，
最后相爱结婚了。
我相信在座的有这样的夫妻，
我相信在座有这样的夫妻。
可能几十年过后，你如今你还非常感谢当初那个做媒的人或者那个介绍人。
几十年过后，相信你都还是很感谢几十年之前那个介绍的或者是那个媒人。
那个媒人或者说那个介绍人在你的生活当中让你跟你的配偶认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个介绍人或者是媒人在你的几十年的相处当中，夫妻是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
可是真正让你们相爱让你们结婚的不是那个介绍人，
但是真正让你们相爱结婚不是那个媒人。
这里也一样，
这里也是一样。
真正让我们从心里面认识神、接受神的，乃是圣灵的感动。
真正让我们心里面来认识神、接近神、接受神的是圣灵。
但是那些带领我们来学习的也是很重要的。
但这些带领我们学习的也都很重要。
这是这里我们需要正确解释的。
所以是需要正确的解释。
来，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
十二节，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
这里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
这个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
就是神因为耶稣的缘故，就赦免了人的罪。
神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赦免人的罪。
所以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新约有更美的应许，有哪些更美的应许呢？
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新约有更美的应许，有什么更美的应许呢？
一方面，人的心因为圣灵的感动，是可以认识神、接受神，也有力量去遵行神的。
一方面，人的心因着圣灵的感动，可以认识神、接受神，又可以有这个能力去跟从神。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罪得赦免。
这是新约的应许。
这个是新约的应许，
这个应许是旧约所没有的，
这个应许是旧约所没的，
所以这个是更美的应许，
所以这个就是成为更美的应许。
所以这是第三点，
这个是第三点，
有更美的应许，
有更美的应许。
正是因为有这样更美的应许，
正是因为有更美的应许，
我们才有盼望，
我们才有盼望，
我们才有喜乐，
才有喜乐。
我们明天可能还会犯罪，
我们明天或者仍会犯罪，
可能还会跌倒，
或者仲会跌倒。
但是神应许我们，因为我们信了耶稣。
因为神应许我们，因为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罪得赦免，
罪得赦免，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明天还继续会得罪神。
我们不需要担心明日或者会得罪神，
我们心里面就仍然有盼望和喜乐。
我们心里面仍有盼望有喜乐。
当然了，我们不能把这个作为借口继续犯罪。
当然我们不可以将这个成为借口继续犯罪。
神也应许我们，我们心里面可以认识神，可以有力量去遵行神的话语。
神应许我们，我们内心可以有这个能力来去认识神，又有这个能力去遵行神。
所以我们就当有盼望也有喜乐。
所以我们当有盼望也都有喜乐，
而且是有更美的应许，有更美的这样的应许，我们就当更有盼望更有喜乐。
既有这个更美的应许，我们就更加有这个喜乐和盼望。
我们平时的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
平时的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是少不了应许的。
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喜乐是少不了应许。
当然这个应许是要确实可靠的，
这个应许是确实又是可靠的。
这里的应许都是因为有耶稣的缘故，
这里的应许因为是有耶稣的缘故。
耶稣是真真实实确确实实的，
耶稣是真真实实确确实实，
所以是可靠的，
所以是可靠。
所以这个应许也是可靠的，所以我们都当有盼望和喜乐。
所以这个应许也都是可靠的，我们可以有信心来去依靠。
生活当中有很多应许给我们带来的盼望和喜乐的事情，
生活上有很多的应许带来给我们有喜乐和盼望。
我简单讲一个例子，
我简单举一个例子。
最近我儿子一月份开始在渥太华实习。
最近我儿子在一月份在渥太华去实习。
他说需要一个车子，
他需要一辆车。
我们家只有两辆车，
我们家只有两部车。
他开走一辆，我们还得一辆不够还得再买一辆。
我们他拎走一部，我们一部车是不够，我们再买多一部。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车子开去开一部去可以，但是你也要承担费用。
我说你拎一部车走可以，但是你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
车子的油费，车子的保险需要你自己出。
车的保险汽油是你自己出。
他计算了一下，
他计算一下，
他说爸爸，我去实习的那个地方告诉我包吃包住每个月才340块钱。
我去实习的地方包住包食每个月得
340块钱。
哦，340几蚊。
如果保险300多块，
如果保险300几蚊，
再加上油费，
再加上油费，
我可以承担得起，
我可以承担得起，
还可以剩下有钱其他用，或者说是将来回来上课的时候 还有一些钱可以用的。
啊，还可以剩翻少少钱，第日翻嚟上学我都仲有少少钱用。
他说没问题，
佢冇问题。
然后他就车子开去就去上班了，
佢拎走部车就去翻工啦。
他平时很少给我们打电话的，
佢平时好少向我哋打电话嘅，
最多偶尔用那个短信发个几个字。
啊，偶然就是用个短信发几行字。
可是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们了，
但是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们，
他说今天发工资啦。
他说今天 发薪水。
可是总共加起来才600多块钱。
但总共加起来才是600几蚊。
我就问他原因，
我就问他原因，
他说原因是我搞错了。
原因就是我搞错，
不是一个月吃住加起来340，
不是食住包起来才是340，
而是我们是两个星期发一次工资，两个星期包吃包住340。
而是两个礼拜发一次工资，包食包住是340元。
然后他说那一个月要增加很多的开销，又要付汽车保险，我就剩下不了多少钱了。
他说我又要其他的开支，交了保险汽油，我真的挣不到什么钱。
电话里面我可以感觉到他很失望很难过，我也可以体谅到他的那个失望和难过。
在电话当中我可以感觉到他有失望难过，我也都体谅到他这种失望和难过。
我也很心疼他，
我也都心疼他。
我当时就很清楚地告诉他，
我当时很清楚地告诉他，
我说儿子，
我说阿仔，
你愿意承担汽车的钱生活费我很开心，
你愿意承担这个燃烧汽车的洗费我很开心，
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
钱的事情你不需要担心，
汽车保险的事情我帮你付一大部分，
我说汽车的保险我帮你付一大部分。
然后他在电话里面就很开心地告诉我，
然后在电话里面很开心吧，
爸爸谢谢你。
佢话爸爸多谢你。
那我出一小部分，你出大部分。
咁我出小部分，你出大部分。
我说没问题。
我话冇问题。
哇，他就很高兴。
佢就好开心。
为什么他这么高兴？
佢点解会咁开心？
什么是应许？
咩叫应许？
应许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承诺。
应许就系平时所讲嘅承诺。
我承诺他咧，我付大部分。
我承诺要付大部分。
虽然钱还没给他，
但虽然钱仲未俾佢，
但是他相信他的爸爸是守承诺的。
佢相信爸爸系守承诺，
也是有能力可以承担这个承诺的，
亦都有呢个能力去承担呢个承诺。
他就很开心，
佢就好开心，
很喜乐，
喜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神给我们的新约是有应许的，
神俾我哋嘅新约系有应许，
是应许我们从心里面可以认识他，也是有力量可以遵行他的，
就系有呢个应许喺我哋内心可以认识佢。相信他，依靠他，
也是应许我们罪可以完全得赦免的，
亦都应许我们罪得以完全赦免。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应该有喜乐的。
所以我们是有盼望，应该喜乐。
整个的第八章告诉我们，
整个第八章告诉我们，
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
耶稣是更美的大祭司，
他有更美的职任，
他有更美的职任，
他也担保更美之约，
他亦都担保更美之约，
也有更美的应许，
亦都有更美之应许。
所以我们都当好好跟随耶稣，
我们应当好好的跟从耶稣，
哪怕有逼迫，
哪怕有逼迫，
哪怕有危险
危险，
我们也需要有信心继续跟从他，
我们应该有信心继续的跟从他。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给我们有耶稣这样更美的大祭司，
你赐给我们有耶稣基督这样更美的大祭司，
让他有更美的职任，
俾佢有一个更美嘅职任，
也可以担保更美之约，
又可以担保更美之约，
也透过他给我们有更美的应许，
又透过佢俾我哋有更美嘅应许。
求主就让我们有信心来跟随耶稣，来接受新约。
若求神你俾我哋更加有信心嚟去接受新约，跟从耶稣，
哪怕有病痛，
哪怕有病痛，
哪怕有肺炎，
哪怕系有肺炎，
哪怕有恐慌。
哪怕有恐慌，
哪怕有逼迫，
哪怕有逼迫，
我们继续愿意一无挂虑的跟随他，
我们继续愿意的一无挂虑的跟从他。
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